欢迎收听粤语新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礼拜五表示，一架波音737货机在飞行员报告发动机故障后，在周五早些时候在檀香山海岸紧急降落，飞行员被迫将飞机降落在水中。美国海岸警卫队救出了两名飞行员。当地媒体报道说，其中一名飞行员情况危急，另一人伤势亦好严重。飞行追踪网站 FlyRadar24 说，这架货机是波音 737-200， 该飞机建造在1975年。货运飞机通常有数十年的历史，一般都是经过多年用于运送乘客后被改装为运载货物。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信息，这架 Transit 公司的810航班货机原定在由檀香山飞往毛伊岛的卡胡鲁伊机场。波音公司周五发布声明说，我们知道夏威夷檀香山的事故，我们正在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联系，并正在密切关注局势。文纳麦大德院院长文内卡雅在礼拜五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佛罗里达州一栋12层公寓楼倒塌一周多后，至少有20人被确认死亡，仍有128人下落不明。文内卡雅说，寻找更多受害者是当局的首要问题，但是拆除建筑物的计划仍正在向前推进，拆除工作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够完成。位于曼纳麦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side 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周四凌晨无预警地发生部分坍塌。事故发生时，公寓内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最近的证据表明，这座拥有40年历史的公寓大楼在2018年就出现了重大结构损坏的迹象。一份报告引用了游泳池下方的防水问题和地下停车场的开裂问题。倒塌当晚拍摄的一段视频亦被曝光，显示水涌入大楼的停车场。飓风艾尔莎周五上午明显加强，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4英里，成为2021年季节的首个飓风。国家飓风中心说，预计艾尔莎在未来48小时内不会加强。受艾尔莎影响，波多黎各周五可能会有高达3英寸的雨量，大雨可能导致加勒比海地区出现孤立的山洪和泥石流。艾尔莎接下来将进入东加勒比海，到周日早些时候预计它将靠近古巴东部地区。艾尔莎亦是本季威胁美国海岸线的第三场风暴，可能在下周之前接近佛罗里达半岛，或途经佛州 Surfside 公寓楼倒塌现场一带。佛州曼纳麦大德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西里尔周四晚上说，从周日晚上到下周一早上，该院面临艾尔莎带来的强降雨和强风风险。维珍银河的股价在周五开盘后无奈上涨 25%， 随后下跌，较之前收盘价上涨了 3%。 此前一日，维珍银河宣布旗下一次太空飞行将搭载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爵士。这次飞行计划在7月11号进行，由两名飞行员驾驶联合号载人飞船，搭载布兰森以及3名维珍银河的员工，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太空运营中心发射升空。这次飞行不仅代表了布兰森期待已久的太空之旅，亦标志着将击败亿万富翁贝索斯。贝索斯上个月宣布，他将在7月20号搭载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开发的载人飞船，进行首次载人太空飞行。维珍银河和蓝色起源都在开发太空旅游业务，两家公司的太空飞船都不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只进入太空高度，然后就返回地面。这种太空飞行叫做亚轨道飞行。福特汽车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福特在第二季度出售了475,327辆汽车，比去年同期增长 9.6%， 而6月份的销量还比下降了 26.9%， 其中 F 系列皮卡销量下降了约 30%。 福特此前曾经表示，由于芯片短缺，预计第二季度产量将减少一半。本周早些时候，由于芯片短缺，福特还宣布了整个7月份的减产计划。另外，福特公司表示，自5月份首次亮相以来，将在明年推出的 F-150 拉力电动皮卡的预订量 已超过100,000辆。分析师指，美国汽车制造商本季度开局非常强劲，四月份的销量高达1800万辆，打破了销售纪录。但是由于芯片短缺，导致汽车库存减少，整个季度增速放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礼拜五宣布，该委员会指控芯片供应商博通公司非法垄断半导体组件市场。FTC 响其投诉中指，博通公司利用独家交易非法垄断了半导体芯片组件的市场。这些组件提供给电视和宽带互联网领域，博通是为数不多的5种相关类型芯片的重要供应商之一。FTC 指控博通公司通过与至少10家制造机顶盒和宽带设备的制造商签署长期协议，非法维持垄断权力。据称，这些协议阻止了这些设备制造商从博通的竞争对手那里购买芯片。FTC 指控博通亦与主要服务提供商亦达成了类似的交易。FTC 在新闻稿中表示，通过与供应链两个层面的主要客户签订独家协议，博通为试图与博通竞争的公司创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劳工部礼拜五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企业增加招聘，美国六月份就业增长大幅上升。六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85万人，高于道琼斯估计的706,000人，亦好于五月份向上修正的583,000人。不过，六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5.9%，超出预期的5.6%。随着工人重返酒吧、餐馆、酒店，酒店业继续成为经济重新开放的主要受益者。在全国放松防疫限制的情况下，酒店业六月份增加了343,000个职位。直至目前，美国从疫情爆发后的就业损失中恢复的就业岗位达到1560万。随着就业数据持续走高，经济学家预计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将接近10%。特斯拉周五发布报告称，特斯拉在今年第二季度交付了201,250,000辆汽车，本季度的交付量略低于预期，但是已经打破了特斯拉第一季度总交付量18.48万和生产量18.03万的纪录。同时，第二季度特斯拉生产了20.64万辆电动汽车，包括20.4万辆 Model 3和 Model Y， 2340辆 Model S 和 Model X。特斯拉没按地区划分交付量，亦没报告在中国和美国的生产情况。特斯拉目前在其上海工厂和位于加州 Fremont 的美国工厂生产 Model 3和 Model Y 型电动汽车。第二季度，特斯拉亦受到普遍困扰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短缺和价格上涨的影响。报告发布后，周五上午，特斯拉股价上涨约 1.5%。周五，加州公路巡警 CHP 的一名巡逻人员拦截了一辆汽车，该汽车的引擎盖上用螺栓固定了一个卫星天线，这套设备似乎是 SpaceX 的星链系统的天线。巡警对汽车驾驶员说，你的引擎盖上有视觉障碍，开车时不会阻挡视线吗？驾驶员回答说，只有当我右转时才会阻挡视线。 CHP 的一名官员说，这名司机收到了违规行驶的罚单。星链是 SpaceX 正在建造的卫星互联网的名称。 SpaceX 计划发射12,000颗卫星建造太空互联网，为地面上的任何地区提供网络服务。目前星链系统已有1,500颗卫星投入运营。 SpaceX 在去年10月开始以每月99美元的价格为北美地区的一些用户推出了星链的测试服务。美国军方周五撤离了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它是总统拜登下令从阿富汗撤军的历史性里程碑。两名美国官员对 NBC 新闻说，美国将这个曾经强大的空军基地移交给阿富汗的国防军。在2012年巅峰时期，巴格拉姆基地驻扎超过100,000名美军，它是美国在阿富汗最大的军事设施。拜登在今年4月份宣布，美国将在今年9月1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军，从而结束了美国最长时间的战争。 在塔利班窝藏本拉登和其他发动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后，美国军队在2001年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这场历时20年的战争中，大约2300名美军失去生命，数千人受伤。
美国飞行员工会的发言人丹尼斯塔杰礼拜五告诉 CNBC 知，飞机上乘客的违规行为干扰了驾驶舱内的飞机驾驶员，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阻止这些事件发生。塔杰说，当我听到一名空中服务员或另一名乘客遭遇袭击时，我正在以接近音速的速度飞行在35000英尺的高空，这个是一种分心，这个对飞机上的其他人构成威胁。美国飞行员工会代表15000名为美国的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今年以来关于飞机乘客不遵守规矩行为的报道激增。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6月22号表示，自1月1号以来，他已收到约3100份关于不守规矩行为的报告，其中有2350份报告称乘客拒绝遵守联邦口罩规定，该政策将持续到9月14号。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礼拜五表示，在疫情期间，机场安检数量首次超过2019年的水平，这个表明7月4号周末的旅行需求非常强劲。TSA 礼拜四对近215万名机场旅客进行安检，比2019年7月1号通过美国机场安全检查站的201万人多出近 3%。自今年春天美国广泛推出疫苗以及放宽防疫限制以来，航空旅行需求激增，这些增长主要来自美国国内的休闲旅行，而大部分和商务相关的长途国际旅行仍处于暂停状态。与此同时，航空公司这个礼拜正在美国各地经历了一系列的雷暴天气，这个导致特拉斯沃斯堡地区出现大量航班延误，那里是西南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的枢纽所在地。美国汽车协会近日发布的假期预测显示，超过4770万美国人将在独立日期间乘车或乘坐飞机旅行，与去年3420万的同期数字相比，这一数字激增 40%。 而根据汽车分析公司 INRIX 发布的车辆运行数据，独立日假期最糟糕的出车时间可能从7月1号到7月5号不等，礼拜四最差的出行时间是在下午3点到5点之间，而礼拜五将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如果揸车人士计划在礼拜六开车去目的地，预计在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将出现交通高峰。根据 INRIX 的数据和美国汽车协会的报告，礼拜日的交通量据讲会少，车辆可以自由流动，但是第日下午4点到5点之间可能会再次出现拥挤。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朱莉·霍尔说，如果计划允许，最好的旅行时间是在礼拜日这一日。通用汽车礼拜五宣布，该公司正在美国投资一个锂项目，到2024年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锂项目。锂元素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主要材料，目前世界各地的汽车制造商在内燃机逐步淘汰的情况下，正在争取获取锂和其他电动汽车所需要的金属材料。这个锂项目将使通用汽车成为最早开发自己的电池金属来源的汽车制造商之一。通用汽车表示，这个项目位于在洛杉矶东南约160英里的加州索尔顿海附近，对 CTR 公司进行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从地热盐水中提炼锂金属。 CTR 首席执行官 Cowell 表示，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到2024年中期，该项目可能会生产6万吨锂，足以为大约600万辆电动汽车提供电池。